家听父，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之者跟前，查考那个嘅弥迦书第七章，求主你就帮助你之者嘅仆人，每一次开口讲解主你之者嘅话语嘅时间，都是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求主你亲自嘅施恩给我们每一个，让我们今天。每一个都得到主你自己的帮助，不单止听到主你自己的声音，见到主你自己的荣光，得着生命，得着主你自己的改变。我们愿意在这个黑暗薄暮的时代当中，能够为主你自己来作见证，能够拯救这些明智志在生命册上的，以及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求助你帮助讲的听的一起来统紧你灵，求真理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，帮助我们不单止能够有一个受教者的耳朵，也有一个能够善道的双手，来奔跑主你又不奔的道路，也有一个心也愿意将主你自己的话语传出来，与人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，我将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，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
阿们。
我们去看，我们去看那个弥迦书第七章，弥迦书第七章呢是讲到好几方面，讲到在什么环境之下神会审判审判这些人呢，现在这个审判不单只是给我们看到神是审判以色列，先是以色列，后是列邦列国，在那个弥迦书第七章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在什么环境之下神会施行审判呢？我们先去看那个的创世纪那个第六章，先看那些的例子，以及到我们看弥迦书第七章的时间呢，能够明白神是没有改变，需要改变的是我们这些罪人，能够明白神的说话，按着神的话语去回应，回应神，以及得着神的祝福。在创世纪那个第六章第十一节，圣经说世界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马呢强暴。十二节，神观看世界，见是败坏了，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，给我们看到在这个的环境之下就是神施行审判的时间。再看第五节，耶和华见到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然后再看前面，什么东西使到神心里忧伤呢？就是神的儿女没有听神的吩咐，没有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人分别出来，同这些信的与不信的连在一起，好像第六章第一节，当人在世上多起来有生女儿的时候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神的儿子们是谁呢？就是那个的 创世纪第二十五，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五节开始，到第五章三十二节，亚当的后裔，就是藉着撒特所生的后裔，这些就是神的儿子们。人的女子美貌是指谁呢？就是指该人的后裔，创世纪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。神故意将这两个的两类的人，该人是不相信神，是敌挡神，是杀他的弟弟，亚当生了该人，也生亚伯，该人杀了亚伯，但是该人的后裔是更厉害，叫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，若果杀该人，遭报七倍；杀拉麦。拉玛是该人的后裔，必遭报七十个七倍。意思是说，人凶恶越来越凶恶，到一个地步，神要审判这个世界。神目的是要人要信主和不信主分开出来，要求信主的去救一些还没信主的。谁知信主的人不单止没有改变不信主的人，而且同他混合在一起，同他一起来作恶，以至到而且通婚。所以你看到第六章第二节，神的儿子们没有体贴圣灵的意思，没有体贴神的旨意，乃是体贴肉体，体贴情欲，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虽然神将这两类人，信的不信的，亚当的后裔和该隐的后裔，故意分开出来的时间，人还不晓得神的旨意。所以第三节创世纪也或者说，人之人属乎血气，体贴肉体。圣经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亡，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。既然他们属肉体，体贴肉体的时间，属乎血气的时间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，神的灵就离开他们。好像那个扫罗王体贴血气，体贴肉体，耶和华的灵也离开他，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。所以给我们看到，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，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，那就是上古英母有名的人。然后讲了第一节到第五，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神就说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不是单单该人的后裔罪恶很大，在那个第四章二十四节也看见神的儿子们也是罪恶很大，不体贴神的旨意，体贴肉体。在那个创世纪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些事情，然后在创世纪那个的十八章的时间，我也看到另外一个的东西，就是十八章第三十二节，当亚伯拉罕为罗德的缘故来向神祷告，为罗德所居住的地方所多玛来祈求，首先是说若果在那个的所多玛这个城里边有50个义人，就求神来免去毁灭这个所多玛这个地方，神说可以。然后呢， 亚伯兰继续嘅嚟向神祷告，直到最后32节，求主不要动怒。我再说这一次，假若在哪里见到有十个义人，在所多玛利亚地方，神就说，为了这十个人嘅缘故，如果有是十个人相信神，神说我也不毁灭这个所多玛城。所以给我们看到，后来发现，所多玛真真正正义人只得一个，就是罗德。所以后来这个所多玛的个城也被毁灭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文，就是耶利米书第5章1节，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，又在宽阔处寻找，看看有一个人行公义，求诚实没有，若有我就赦免这个城。耶利米发现藉着耶和华的话语，在那个耶路撒冷这个城里边一个人都没有。所以我们回去，为什么神要使到这个地荒凉呢？第7章13节，言而弥迦书7章13节，言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一个人都没有，一个人都没有。 OK， 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这个耶路撒冷必然荒凉，会受到神的管教。有了这个背景，我们就看弥迦书第7章最后的那一章。我发现最后的那一章是满有神的慈爱，满有神的公义，满有神的信实，满有神的怜悯。我们当中来学一些功课。好，去看第7章1节，那个弥迦先知说，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经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，没有一果可以吃。我的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，羡慕初熟的无花果，但是找不到一个初熟的无花果，又希望要摘一些葡萄来吃，但是发现没有一果可以吃，全部这些葡萄都是烂的葡萄。希望是好像是夏天的果子能够吃一点点，发现就好像他自己是夏天果子已经被收尽，全部剩下来都是烂的，剩下来没有收尽的都是坏的，都是不好的。所以第7章1节，他用果子来表现当时在耶路撒冷人的生命，人的灵命，发现好像烂的葡萄，没有一果，没有一果可以吃的。 OK， 好。然后第2节说，地上的虔诚人灭尽了，剩下的人全部都是不虔诚的人，世间没有正直人，剩下的全部都是不正直的。每个人各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在耶路撒冷理论上是应该是 以色列是一个祭派，这些人所敬拜神的地方，反而这个地方成为杀人流血的地方，各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是用网罗掠取弟兄。网罗旁边你写那个的箴言书29章5节，在这个网罗旁边你写箴言书29章5节，当时在耶路撒冷居住这些人，不单止彼此用强暴来相待，没有彼此相爱，而且呢，彼此阿谀奉承，彼此谄媚。箴言书29章5节，谄媚论邪嘅，就是设那个网罗，绊他们的脚。所以看到有些是用手强暴杀弟兄，杀邻舍流人的血，有些用个口来阿谀奉承人，没有用爱心说真理，有人听到真理悔改委转，能够成长，连于元首耶稣基督，发现弟兄姐妹之间大家讲的话是虚假的话，不是建立对方的灵命，乃是讲一些人喜欢听的东西。所罗门就说，弟兄姐妹之间这样彼此相待，就是设网罗绊他的脚，都是用网罗掠取弟兄的命，要他跌倒，要他死亡。耶和华看见这些东西，所以就管教，就要领导。第三节，他们相守作恶，他们的君王殉情面，他们的审判官要贿赂，威分大的有权柄的人没有口出恩言，没有用爱心说真理，没有讲些东西要人悔改委转归向神，叫人的罪得着赦免。威分大的人吐出恶意，随着他的肉体来讲说话，有些是讲好听的，但是不是真理；有些是讲恶言，是出于他自己内心的凶恶。原来圣经说都是彼此接连行恶，连一个人都没有。神应许亚伯拉罕说，如果在所多玛那个地方找到10个义人，神不会用火来焚烧这个所多玛城。而呢，圣经说在耶利米书，如果在这个的耶路撒冷这个城里边找到有一个是义人的，耶和华说我就赦免这个城。给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？连一个义人都没有。所以神就会管教。那我们看一个的 看一个的属灵的道理，在当时如果亚伯拉罕向神祷告说，如果有一个异人，神都不会审判的话，我相信索多玛到现在会被全流。换句话说，索多玛当时都有罗德这个人，但是在耶利米写耶利米书的时间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所以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比索多玛都不如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耶路撒冷应该是敬拜神的地方，反而一个人都没有，所以带来审判。耶利米去传道的时间，这些人要杀他。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他就说，天啊，第二节要听，地啊，侧耳听，因为耶和华说，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面却不留意。所以带来的就是要管教。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，没有看圣经，我们就会说啊，这个耶路撒冷一定比索多玛好啦。对不起，在耶路撒冷那里一个异人都没有，这些祭司大祭司都是住在耶路撒冷，这些官、这些君王、这些有钱的人都是住在耶路撒冷城里边。所以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、第九节到第十节是这样说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少留余种，我们就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索多玛还有一个异人，就是罗德，但是在耶路撒冷一个都没有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宣悔。所以给我们看到，如果没有看圣经，没有神的话语的亮光，我们会觉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很多神的百姓，很多异人在其中，其实不是，一个都没有。用人的眼光来看，说索多玛一个异人都没有，谁知有一个。很可惜，亚伯拉罕祷告的时间祷告到十个，有五十个到十个，他就停止了。我相信亚伯兰去想，罗德一定会传福音，一定会带到自己的女儿信主，带到自己的妻子信主，谁知道他的妻子还没信主，两个女儿也是一样，都没有救到自己的家人，是空手离开这个索多玛的地方。 他进去这个地方是有很多牛很多羊，为了牛羊的缘故离开了亚伯拉罕，离开这个地方的是空手，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。回去那个弥迦书第七章，讲到第七章第三节，他们相守作恶，君王殉情面，审判官要怀怒，威分大的吐出恶言，没有将真理用爱心说出来，都是彼此接连行恶，没有说是彼此相爱。第四节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哲理，他们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的篱笆，意思就是说一个都没有，一个异人都没有，就相等于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十四章第六节所讲，我们都不洁净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很多时候做基督徒如果没有好好去看圣经，都看不到自己的肮脏污秽，一看圣经就好像对着镜子，就看到自己的内心，发现我们最好的不过是哲理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的篱笆。我们以为穿上漂亮的衣服，谁知那个大祭司在那个撒加利亚书第三章，那个约书亚这个大祭司以为他穿上大祭司的衣服来去圣殿来侍奉，谁知在圣经里面，在神的亮光之中给我们看见，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第三节，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的面前，使者就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约书亚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又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，没有看圣经，以为自己每一个星期天去的圣殿是穿漂亮的衣服，一看了圣经，原来你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只不过是肮脏污秽的衣服，一看圣经就发现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没有看圣经的人觉得自己是很好，这就是自义，使到人自高自大，一看圣经就看到自己的肮脏污秽，连举目望天都没有这个胆量。求神帮助我们常常去看圣经，好像对着镜子来看到自己的光景。如果当时的圣殿里边耶路撒冷一个人都没有，你去问自己，难道我给他好吗？人的圣经说他们最好的不过是哲理，他们最正直的不过是 荆棘跟篱笆结不出好的果子。我们从希伯来书发现，这些荆棘、这些蒺藜，它们的收场就是被火来焚烧，受到神的管教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八节讲到我们的心田，若长了荆棘和蒺藜，必定被废弃，近于咒诅，借主就是焚烧。第九节，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然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的，竟然忘记你们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侍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侍候。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效法这些好的人的榜样。来到教会，你将自己与这些懒惰、懈怠的人比较，就觉得自己很好。你来看圣经，与这些亚伯拉罕、与这些使徒来比较的时间，发现我们离他很远，发现自己肮脏污秽。最好的不过是蒺藜，最精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。所以由第一节到到第四节，看到这个的情况之下，一定是带来神的审判。创世纪第六章给我们看见，人在地上，世上的人在地上罪恶满城的时间，审判就来到。所多玛这个城，是个人都没有的时间，就面对神的审判。所以这个弥迦先知就为以色列人作个守望的工作，见到以前神在什么环境之下管教世界上的人，管教所多玛人，管教这个的以色列人的时间，他就说：你守望者说，当时以西结书，神就立以西结。以西结书三章十七节，神就立以西结为守望者。现在在七章第四节，神就立这个弥迦做以色列的守望者。看见前面的危险，就预先告诉这些百姓，希望能够救一些愿意悔改归正的人。你守望者说，章法的日子已经来到。前面看到口出恶言，双手作恶，然后弟兄姐妹之间没有相爱，反而杀人流血，彼此相恨，带来的收场就是神的惩罚。惩罚来到的时间，他们必定扰乱不安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他们就是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，最精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。你在这里旁边，他们必定扰乱不安。这个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八章二十二节所讲，这些扰乱不安的旁边，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：恶人必不得平安。 牙交一些，以赛亚书讲了两期，除了48章这样讲，57章21节再讲，57章21节，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所以管教一来到的时间，人就失去平安。很可惜，当时有很多假的传道人，给弟兄姐妹假的平安，说他们还有平安，违背耶和华所讲的话，轻轻忽忽的来医治神的百姓，没有用爱心说真理，反而说阿谀奉承谄媚的说话，切网罗来绊他们的脚，要他们下地狱。所以神会管教他们。由于他吐出恶意，没有将真理讲出来，弥迦这个先知看到罪恶满行的时间，惩罚就来到。因为他是守望者，他看圣经他是看到的，他是明白的，神是不偏待人的。神怎么以前管教挪亚的时代的人，挪德的时代，所多玛的城，现在因为耶和华是不改变的，这个守望者看到，他就说战法的日子已经来到，这些恶人必扰乱不安。然后弥迦就劝这些人去这样。第五节，他说当神的管教临到的时间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到你，轮舍不能够帮到你，所以不要依赖轮舍，因为轮舍和轮舍之间没有彼此相爱，大家没有同心，反而彼此相恨。阿谀奉承轮舍，谄媚轮舍，绊他的脚，你绊他的脚，他绊你的脚，你奉承他，他奉承你。所以到灾难临到的时间，不要依赖轮舍，也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这个的战法这件事情，他也不相信。当我思想这个经文的时间，我就发现，如果弟兄姐妹传道给自己的儿子儿女，儿子儿女反而成为你的仇敌，你就知道这个家庭会灭亡。所以第六节说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当我们基督徒看到这件事情应验的时间，你就知道战法的日子已经来到。留心听我讲这句说话，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差遣两个探子去的那个的耶利哥城，那个妓女拉合冒生命的危险，等等啊！好，我们现在继续下去。当我们看到传福音给自己的亲人，理论上我们的亲人是最对我们最有信任。当你的亲人听见你传福音给他，他藐视你，抗拒你， 反而成为了一个仇敌，你也知道这个家庭是破碎的家庭，是不会完全得着神的拯救。我从哪里看到这个道理呢？我就说这个妓女拉合听到约书亚所差遣两个探子来到他当中的时间，他冒生命的危险来传神的道，告诉那个的耶利哥城那个妓女说，神是要毁灭这个城。这个拉合相信，冒生命的危险来接待他，而且立刻将这个红线那个记号绑在枪屋里边，而且立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家人。想都没有想到，他全家听那个拉合所讲的好消息，没有藐视他说你是妓女，你懂得什么福音，听他讲没有抗拒他，而且全家一起在他里边等待以色列人来毁灭那个耶利哥城。我就知道他全家是得救，这是旧约的例子。我再看新约的例子，就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，也这个哥尼流这个家庭，他邀请他的朋友，邀请他的儿子儿女，邀请他的亲戚邻舍，这些每一个听他讲的，没有抗拒他的，没有藐视他的，全部都得救。所以当我们看到，我们就用爱心将真理讲出来，如果对方是抗拒的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收场是灭亡。除非他现在抗拒，到审判痛苦来到的时间，他悔改，还可以有机会能够得救。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家人作守望，从弥迦书里看到这个光景，然后用弥迦书，用神的眼光，神的话语来比较，来看自己的家人有没有相符，他的表现是不是好像圣经所讲一样，你就知道他的光景到底是有永生呢，还是灭亡。好像那个的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，人当以神的训诲、神的法度、神的话语为标准，他们所说的若果不与神的话语来相符，必不见到神光，必定会去阴间下地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学到什么东西，去学去传福音，就看对方到底他的回应是怎么样。看距离描写你，你就知道他的收场是见不到神光。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能够作守望者，以致你看到家人的危险，以致你晓得怎么为他祷告，希望神怜悯你自己的家人，以致能够救他们。当时旧约的时间，拉合这个妓女父母没有藐视他，兄弟姐妹没有藐视他，听他的话进到他的家里边得着拯救。当时那个的新约的那个哥尼流，他的亲戚朋友也没有藐视他，更没有抗拒他，听着彼得讲的道就被圣灵感动，讲出方言赞美荣耀神。我就看到哥尼流这个家庭全家是得救。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，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也是讲同样的东西，说第四十九节，我来要把火掉在地上，倘若已经着起来，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？我有当受的事还没有成就，我是何等的迫切的，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不是，乃是叫人纷争，从今以后一家五人，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，两个和三个相争，两个三个和两个相争，两个和三个相争，父亲和儿女儿子相争，儿子和父亲相争，母亲和女儿相争，女儿和母亲相争，婆婆和媳妇相争，媳妇和婆婆相争。马太福音第十章也是同样这样记载，耶稣就是用弥迦书第七章第五到第六节来放进去新约里边，所以旧约的教训和新约的教训是一样的。你看到你传福音便不听，反而抗拒你，违反你，杀你，恨你，藐视你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杀阴间，你就好好为他祷告，等他还没离开世界之前，希望藉着痛苦临到他的时间，他会悔改为主。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，弥迦说，至于我，我不会仰赖人舍，至于我，我不会信靠密友，我要守住我的口，我要不向我的怀中的妻来提说这些东西，我却要仰望耶和华，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定应允我。这个弥迦先知知道这个灾难临到，他没有依靠密友邻舍来帮助他，他仰望神来帮助他，安慰他，他等候来救他的神，他知道我的神必定应允他。在灾难的时间，没有人能够帮到你，唯有神能帮到你。我们学这个弥迦书七章第七节，至于我，我要仰望耶和华的慈爱，因为神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，而且仰望他慈爱的人，凡等候耶和华，这个人不会受愧，必得着荣耀。所以弥迦先知说，我要等候来救我的神，没有错，刑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等候这个日子，等候神对他的拯救。我们要学他，耶和华才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不是亲人，亲人也不是密友。彼得说，我愿意与耶稣撒肩，愿意与耶稣同死，彼得也三次不认主。我宁愿相信弥迦所讲，我不相信彼得当时所讲的话，因为耶稣说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就算你有很多密友、很多邻舍、很多钱财，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救你的命，唯一个能够救你就是耶和华神。你要仰望他，等候他，他会救你，他会应允你的祷告。你好好在那时候祷告神。第八节， 他说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。你向他们讲，你向他们讲神的道，他们不听。我的仇敌啊，很可能是谁呢？按照第七章第六节，我的仇敌啊，就是我的家人。另外一个呢，第七章第八节说我的仇敌啊，这个是谁呢？就是第七章第四节的，那时我的仇敌是谁啊？就是曾经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啊？当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间，也有人讲类似这些话，你依靠神，你有神来帮助你吧，这些是神的仇敌。求神帮助我们啊，见到这些弥迦受痛苦的时间，见到耶稣基督受痛苦的时间，不要讲这些话，这些是神的仇敌啊。诗篇二十二篇，诗篇二十二篇，诗人说第四节，我们的祖宗依靠你，他们依靠你，依靠耶和华，你便解救他们。不要依靠人，要依靠神，他们哀求神便蒙解救，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。大卫诗人说，但我是虫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为什么藐视啊？他向百姓传真理，用爱心传真理，被他们藐视，被他们拒绝抗拒。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，他们闭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然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不要讲这些东西，你讲这些东西，你不单止是弥迦先知的仇敌，你也是神的仇敌。当时的人就是讲这些话语向耶稣讲。我们要学见到人，特别是这些传道人受到灾难的时间，你帮助他，你帮助小之中最小的一个，你就是帮助耶和华神差遣他的神。父怎样差遣耶稣基督来传道，耶稣基督照样差遣他的仆人来传道。第十节，那是我的仇敌，就是曾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？如果神是在你里边，你常常传这个道，如果神是帮助你，为什么神不给你荣耀？为什么要你受痛苦？所以不要讲这些东西。回去第八节，我的仇敌啊，很可能是就是他的邻舍密友，他的亲人，就是这些藐视他的、抗拒他的、敌挡真理的。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。箴言书二十四章，所罗王记载说，我虽然七次跌倒。二十四章第十六节，箴言书二十四章第十六节，一人虽然七次跌倒， 一人仍然可以升起。弥迦是知道这个道理，我这个义人虽然七次跌倒，仍要起来，仍要升起。因为弥迦是有将神的话记在心中，所以这些恶人不要见到弥迦跌倒的时间就向他夸耀。再看这个的所罗门是从哪里学啊？所罗门是从他的父亲学这个道理。第写诗篇37篇第24节，义人虽然失脚，虽然跌倒，也不至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诗篇37篇24节，也再写31节，神的律法在我心里，我的脚总不滑跌。弥迦、大卫、所罗门常常将神的律法藏在他自己心里边，他虽然失脚，也不至全身扑倒，他的脚总不滑跌。要么好好去学这些经文，藏在心里边，免得我们在痛苦的时间跌倒。诗篇119篇165节也是有同样的记载，119、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虽然跌倒七次，也不至全身扑倒。虽然跌倒，耶和华有用大能大力来扶持他，要他仍然升起，却要起来。所以弥迦有这个信心说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，我虽坐在黑暗中黑暗里，现在在痛苦流泪这个光景当中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。这个弥迦这个先知，他一定是有看那个诗篇。你写耶和华却作我的光的旁边，你写诗篇27篇第1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是我性命的力量，我还惧谁呢？求神帮助我们。这个弥迦常常背诵圣经，所以他说，我虽坐在黑暗中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。我相信这个弥迦同时候那个先知是以赛亚，他们都是两个都是从同时代的先知，我相信他也有听到以赛亚所讲的道。在以赛亚书第9章，你写在黑暗里的旁边，你写以赛亚书第9章第1节达到第2节，从前第9章第1节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忧恩。虽然你现在是坐在黑暗当中，耶和华必作却作你作我们的光。从前神使到西布伦 地和拿弗他利地被描述，后来却是到这远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到荣耀，见到光就得到荣耀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人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我虽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些话语都能够帮助我们，不要单单听这些仇敌、这些恶人向你夸耀所讲的话，以致让你生气。你要将神的话语常常藏在内心里边，成为你早晨的灯、路上的光，能够安慰你，免得我在痛苦当中灭绝。好像那个诗人清清楚楚的记载，在诗篇119篇说92节：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感谢神，弥迦先知喜爱神的话语，从大卫的诗篇，从所罗门王的箴言，从先知以赛亚的话语得到亮光。他就说，我虽现在受痛苦，坐在黑暗中，耶和华却作我的亮光。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这个人是个谦卑的人。我做了恶，忍受这个惩罚有什么可夸，因我得罪了他，这是应该忍受。我们要学，我相信彼得也从弥迦身上学到这个功课，所以他说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九节：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二十节：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，这在神面前看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行善而受苦，因为耶稣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。所以写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写着这个弥迦书：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忍受他的责打，忍受他的加给我们的苦楚。你写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你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旁边，你写七章第九节弥迦书，你就提醒的，你就明白你当时的人怎么能够分辨到底彼得所讲的、所写的圣经到底是不是圣经，因为他所写的同弥迦先知所讲的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就知道这是圣经。现在很多人花时间去看电影、看电视、看打足球，没有时间去看圣经，看也看得不明白，所以就不知道，常常就问一些问题。以前这些人怎么知道彼得所写的是圣经？你多看，你看见彼得所讲的和先知所讲的是没有冲突，你就知道这是圣经。 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得罪了他。很明显，我们面对灾难，面对惩罚，面对责打，首先就要认罪，而且忍受这个苦楚，因为我得罪了神。也要提醒自己，这个责打不至于死，我虽坐在黑暗里，现在好像见不到光，但是耶和华却作我的光。我现在好像虽然跌倒，但是我却要起来。现在我虽然有羞辱，我向仇敌宣告说，不要向我夸耀。我知道我要仰望耶和华，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定应允我的祷告。你有这样的信心，神会很快救你脱离这个痛苦的光景。他说我要忍耐忍耐到几时啊，第九节，直等到他为我变屈，为我伸冤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他为我伸冤之后，耶和华神必定领我到光明中，因为耶和华却作我的光，我必得见他的公义，他必定按着公义来审判这件事情。看到这个弥迦虽然有罪得罪神，他认罪悔改，忍受苦楚，忍受恼怒，没有在痛苦的时间软弱离开了神，虽然跌倒甚至切切那么多，仍然站起来来跟随这个耶稣基督，跟随神的话语。这是可嘉可奖，这是留下好的榜样。第十节，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对我说，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啊？哦，他看到神帮助我，领我到光明当中，而且我得见神的公义。那时候这些仇敌一看见这些事的时间，就被羞愧遮盖，满面羞愧。起初只是我夸耀，现在羞羞愧愧的遭毁灭。我必定亲眼见到我的仇敌遭报，受到神公义的审判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因着人的三言两语使到你跌倒，你还要依靠神，也不要人的阿谀奉承，你觉得是你爱主，你好好悔改悔罪来到神面前。人的话不要听，你要听神的话。这些恶人不单只会遭报，而且弥迦先知会亲眼见到他们遭报，他必定被践踏，如同街上的泥土被人践踏一样。十节，以色列的日子必到。现在虽然这个地方按照十三节是荒凉，将来这个城墙会被重建，你的墙垣必定重修。到那日，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打了个阿米格多顿大战之后，神耶稣基督会重建这个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来讲道，就好像弥迦书第四章所预言的，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所以那个地方一定会高举，锡安山会高举，爱锡安山爱耶路撒冷的居民也会被高举。所以我们向这些仇敌宣告，不要向我们夸耀，我们必定亲眼见到你遭报，你必定会被践踏，好像街上的尘土一样。这个城会被高举，这个城的居民也会被高举，这个城环被重修，我们的生命也会重整， 也得到帮助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定开展，为宽张。第二节，当那日人必定从亚述、从埃及的城邑、从埃及河到大河、从这海到那海、从这山到那山，这是预表全世界的，从 Atlantic Ocean to Pacific Ocean， 从 Indian Sea to China Sea， 从那个约旦河到那个地中海，从这山到那山，都归到锡安山那里。而且万邦万国以前是来到这个地方来毁灭这个地方，是到这个地方放粮，将来按照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万邦万国的居民来到这个地方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感谢赞美主，给我们看到先受苦难后得荣耀，先受羞辱后得夸耀。虽然是这样，十节到十二节是一个亮光，是好的光景，但是现在弥迦就回到现在的光景。然而这地是安山耶路撒冷的居民，因为居民作恶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事的结果，必然翻了。神等待他悔改，他们没有悔改。这个地方先是拔出，后是重建。这样耶利米书所讲的话就应验了，必然荒凉的旁边。你写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十节，看啊，我今日立你作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为要施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清除，又要建立寨子。先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清除，因为人犯了罪，这是神惩罚人的器具。先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清除，有人在痛苦的时间思想自己的行为。那些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自己得罪了他，这些人就能够得着拯救。在痛苦当中咒诅神、亵渎神、藐视神、抗拒神，这些人会杀人间。忍受苦楚、愿意悔改毁谤的人，将来会被重建、会被建立、会被栽植。感谢赞美神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我们悔改，悔改之后要等待神，不是一悔改立刻这个苦难离开你，还要面对前面的苦难，在苦难当中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因我们得罪了他，让我们彻底的悔改毁罪，这样就能够得着这个祝福。十四节，求耶和华在加密山的树林中用你的杖牧放你独株的面，就是以色列面，就是你产业的羊群，我们是耶和华草场的羊群。求你用他们在巴山和基列得食物，像古时一样。你在这里旁边，你写《生命记》第三章。当时神给摩西打胜仗，毁灭了约旦河以东，毁灭了两个大国，巴山王哦，同埋那个嘅 巴山王鄂同埋另外一個王西洪，這個是強盛嘅國家。神就藉著摩西打勝這個仗，就將他們嘅地圖給了兩個班嘅支派，兩個班嘅支派嘅以色列人能夠承受這個地圖。拿了這個地圖，他們就過了個約旦河，進了這個應許地。所以這個彌迦是指的摩西因為帶領以色列人打勝這個仗的時間，將那個巴山王鄂殺掉，攞了他的地圖，然後將他的地圖給了兩個班的支派。那個地方是一個大的平原，很肥沃的地方，對牛羊是很好的。然後呢，前面呢，生命之第二章呢，我們也看到那個的西洪這個王，摩西也是將他毀滅了。 OK， 毀滅之後呢，也將西洪他的國那個地圖同埋那個的惡那個地圖給了兩個班的支派。 OK， 所以他就這個基列啊、加密啊，都是在約旦河以東那個地方。因為現在寫彌迦書的時間，很可能寫彌迦書的時間，那個約旦河以東那個地方已經在仇敵的手中。這個地方巴山的地方啊、基列啊、加密啊、肥沃的地方啊，現在已經在仇敵的手中。所以那個彌迦先知就向神禱告說：朝耶華在加密山的樹林中，用你的杖牧放你毒株的面，就是你產業的羊群，求你用他們，用你的百姓、你的子民，在巴山和基列得小屋，得像古時一樣。意思是說，幫助我們收回那個地方，神一定會應允他的禱告，因為他的禱告是按照那個創世記第十五章的禱告，按照那個創世記十五章的禱告。創世記十五章的禱告是神應許給這個的。所以在這裡旁邊你寫創世記十五章，你這樣的禱告我怎麼知道神一定會應允呢？因為第十五章第十八節到達二十一節我就不念了。神應許說，這些地方由哪裡啊？由從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大河。意思是說，這個巴山、基列、加密都是在約旦河以東的地方。神給他的將來的地圖不是單單是這個地方啊，去到 Euphrates River， 去到現在以前的巴比倫那個地方啊，這些地方都神都給了他，所以他的禱告神一定應允。 OK， 如果你有看聖經，你就知道什麼禱告神會應允，什麼禱告是王朝神不會應允。好，十五節，耶和華說：我要把奇事顯給他們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時候一樣。神帶一些人出埃及，分裂紅海，毀滅了巴山王鄂，同埋呢個嘅西洪一個王，那個地圖，而且將他們嘅地圖給了這個的給了那個以色列人。所以你再看那個回去看那個詩篇，如果沒有記錯，好像詩篇136篇，詩篇136篇，聖經說18節，他殺戮了有名的君王，因為他是大國，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，就是殺戮亞摩利王西洪，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，又殺巴山王鄂，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。他將他們的地，就是亞摩利西洪的地、巴山王鄂的地，賜給他的百姓，就是兩個半支派，就是生命之第三章12節到13節，這裡記載。 将他们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，那么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就是赐给他仆人以色列为业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这个是他仆人以色列的地图。所以弥迦见到现在的地图已经被仇敌拿了，所以他向神的呼求，按着诗篇136篇第18节到22节来向神祷告。以前你藉着摩西给了他们，现在求主你藉着耶稣基督将这个地图给回他们。所以耶和华说，听了他个仆人的祷告，耶和华就说，我要把奇事显给他们看，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，列国看见这事。那留心听啊，看见这事不是单单以色列看见，全世界都看见。神要分裂这个红海，不单只是以色列看见，埃及追兵也看见，连那个妓女拉合也知道。将来耶稣基督拯救以色列人的事件，不单只以色列人看见，外邦人也看见，列国看见这事，就必定为自己的势力羞愧，因为全世界的列国啊都攻打这个耶路撒冷，所以神什么叫住他们一起来到耶路撒冷，来到那个约沙法谷 ，the Valley of Jehoshaphat，Valley of Jehoshaphat 就是审判谷，就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审判他们。第一，首先审判以色列，然后就审判这些外邦人，全世界人都战俘，就敬拜这个神。OK， 我是讲是圣沙玉面。能够得救这些人，这些死的人就没有机会了。好了，他们必定用手捂口，没有东西可讲，言而不听，他们必定贴土与血，每个都跪下来俯伏在地，被践踏，又如 土中覆旋的雾，战战兢兢的出他们的营寨，他们必定战兢投降耶和华，也必定因我们的神而惧怕。所以以前神用大能大力带领以色列离开一个国家，就是埃及，将来神用大能大力 来消灭列邦列国来攻击以色列的，围绕耶路撒冷的，围绕这个圣地的，这些列邦列国所有个子民都大部分按照撒迦利亚书大部分都死掉，只剩下一两个灭族的一两个，要他回去自己的地方来宣讲神的作为，以及他们悔改为主。所以每一个见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大力的时间，他每一年在那个猪盘节的时间都来到神面前来朝见神，来献祭献给神。十八节，神啊，有何神像你？不单只是赦免罪孽，饶恕罪过，饶恕谁的罪过啊？就是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。没有一个神好像我们的神，耶和华神，赦免罪孽，饶恕罪过。没有一个神好像我们的神，用大能大力来拯救这些向他祷告祈求的人。没有一个神像耶和华神对待这个弥迦，因为他得罪了神，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到最后得着拯救。我们的神是大神，不永远怀怒，而且喜爱施恩，有哪一个像他？我见不到。很多人被人恨你的时间，他永远向你怀怒，但是主不是这样，他不永远怀怒，他喜爱施恩。十九节，耶和华神必定在怜悯我们， 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藐视我们的罪，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于深海，不再见到了。首先是藐视浅淡，不是我们的仇敌，将我们的罪扩大 magnify 我们的罪，使得我们羞愧，向我们夸耀。神是什么 minimize 甚至投于深海，让我们不见到了。二十节，耶和华神必定按着古时此事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还是创世纪十五章，将这些地图从 Euphrates River 巴比伦那个地方到对埃及河那个地方，全部这个地给回以色列。神必定按着古时此事应许我们列祖的话，向雅各发诚实，向亚伯拉罕施慈爱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知道你就是一个那么好的神，我们不侍奉你，我们侍奉谁呢？我们受到痛苦都是因为我们得罪主你自己，我们愿意在痛苦当中忍受你的恼怒，一面忍受一面向你祷告你祈求，而且在你的话语里面得着亮光。我们知道现在虽然坐在黑暗里面，但是耶和华却做我们的光明。现在好像没有见到那个 we don't see the light in the tunnel， 但是主啊，你必定领我们到光明当中，我们必得见你的公义，而且我们的仇敌必定受愧，我们也见到他们遭报。主啊，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必定会复兴，这个地会重建，帮助我们为耶路撒冷求福气，为了圣殿的缘故，为了名的缘故，为了这个国的缘故，为了这个百姓的缘故，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让我们晓得去爱这些以色列，因为将来在千年大灾难的时间，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四十万四千的人传福音给列邦列国的人。主啊，但愿你快快的施恩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，圣赐更多的工人来传主你自己的福音，求主你怜悯，求主你施恩，给我们看到主你自己宝贵的话语，明白主你自己的真理。主耶稣，我们在弥迦书里面看到大卫所讲宝贵的道理果然应验在我们的眼前，因为大卫写诗篇九十九篇第八节的时间，他这样说：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应允他们，你是赦免他们的神，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我们看到在那个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，我们的神必应允我。当弥迦向你祷告的时间，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你必应允他们。这是我们深深相信，我相信弥迦一定有看到那个诗篇九十篇第八节，否则他没有可能在第七章第七节他写得那么清楚。而且在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讲到耶和华神是赦免他百姓的神，所以他说：神啊，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，饶恕罪过，必定再怜恤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，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。你诚然是赦免他们的神，而且他也看到耶和华神却按着以色列人所行的恶来报应他们。所以在十三节讲得很清楚，然而这地因居民的缘故，又因他们行为的结果，必然荒凉。主，我知道你是应允我们的祷告，我也知道你是赦免我们 的神，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，我们种什么也收什么，我们一定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，求主你怜悯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主你自己，你必定按着他们所行的 来报应他们。主啊，你施恩给我们，在我们受惩罚的时间，你坚固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跌倒。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你写在第七章第七节，我的神必应允我的旁边。你写诗篇99篇第八节 A， 然后在第九节，我要忍受耶和华那个的恼怒那个旁边。你写第七章第九节，忍受这个耶和华的恼怒的旁边。你写第七章13节，然后写什么呢？写诗篇99篇第八节 C， 他必定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。然后在13节，你写诗篇99篇第八节 C， 也在18节和19节那里，你写诗篇99篇第八节的 B 的 B， OK， A B C， 明白吗？ A 就是应允他们， B 就是赦免他们， C 就是报应他们。好，下个礼拜空中再见。
谢谢牧师。
好，拜拜。
拜拜。
谢谢牧师。